光影之间，重塑瑞士千年足迹，追忆之时，致敬党史百年历程。税收在中华历史长河中见证民族的文明缘起，相伴时代的严格变迁，更在如今中国梦的实现中担负执政兴国服务民生的使命，大道沧桑，尽之蔚然。
公元前2100多年，在盐湖之滨降生了一个男孩，他的出生改变了古老的历史格局。他以仁德之心和穷尽的风骨推开了夏王朝那扇厚重的门，从此九州大地物阜民安，他就是大禹。
大家好，欢迎走进瑞士印记。说到大禹啊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夏本纪》中有过这样的记载，说呀，尧帝在位时洪水泛滥，滔滔的洪水包围了山川，淹没了丘陵，老百姓们是苦不堪言。尧当时特别着急，便命人去治理洪水，但是9年的时间匆匆而过，水患始终没能平息下来。后来舜开始掌政，他便任命禹去治理洪水。禹接到命令以后啊，带上了两个得力的助手羿和后稷，又带上了准绳、圆规、方矩等一些治水能用得上的工具。他们是到处翻山越岭，开始了长达13年的治水工作。有志者事竟成，经过漫长的13年，禹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任。他不仅疏通了9个湖泊，治理了9条江河，在这期间他还测量了9座山脉，开发了9州的土地，划定了9州的疆界。禹治水的成功解决的不只是自然灾害给百姓带来的苦难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他借助治水工作推动了一场社会经济大变革。而这场变革从他开始疏通江河湖泊，开发划定9州疆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。这场变革的初期啊，禹的处理方式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。他在治理水患的时候，每到一个地方就叫羿给老百姓发放种子，并且教大家在地势低洼潮湿的地方种植粮食。这可是关乎民生的大事，要知道在此之前百姓是不知道如何种植粮食的。那在粮食匮乏的地方呢，禹还和后稷一起赈济百姓，把一些地方的余粮调给缺粮的地方。禹的这种举措让百姓安定了下来，开始了农耕生活。恰恰是这种生活方式让农耕业逐步兴旺和发展了起来，这为禹开创新的土地制度奠定了基础。随着农耕业的发展，禹推动经济变革的步伐也加大了。他通过考察各地的土地生产和物产情况，做了一项重要的决定。他规定9州划分之后，各个州要以为土地生产向朝廷缴纳共赋税。为了制定这项共赋税制度，禹给9州的土地都做了优劣评级。禹的土地评级工作首先是从河北冀州开始的。经过考察，他认为那里的土质松软，所以田地属于中中等，赋税应属上上等，共为皮一。 那第二个地方是兖州，这个地方的土质发黑，田地啊属于中下等，赋税属于下下等，共为司和妻。第三个地方是青州，这个地方的土地颜色发白，而且肥沃，海滨一带嘛，它多是盐碱地，所以啊，田地属于上下等，赋税属于中上等。进贡的物品是盐，还有一些海产品特产。就这样，以此类推，禹把九州的土地分成了三等九级，贡赋税呢也分成了九个档次。总结下来啊，这项贡赋税制度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根据土质等级征收田赋，而另一部分就是九州的土特产了。借助贡赋税制度的建立，禹把这项经济变革推向了高潮。这一步，他直接大刀阔斧地对九州区域进行了行政规划。禹以王城为中心，按照由近到远的距离，把九州地域划分出了五府区域。区域不同，赋税的管理方式自然也就不同。仅靠王城500里的区域为佃赋区，其中100里以内的区域要缴纳收割的整棵庄稼，200里以内的区域要缴纳禾苗，300里以内的区域要缴纳谷粒，400里以内的区域要缴纳粗米，而500里以内的区域就要缴纳精米了。佃赋以外的区域依次是侯赋、随赋、要赋和荒赋区。侯赋区是封卿大夫、男爵、大国诸侯的领域，而随赋区呢是要根据民情施兴文教、振兴武力的地方。要赋区是戎狄居住的地方，而荒赋区就是流放罪人的地方。至此，禹通过治水这场浩大的工程，在原始社会末期完成了一场经济大变革。通过这场改革，禹不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贡赋税制度，而且还完成了统治区域的行政规划，国家的形态也就此产生了。禹这一系列操作为他接任帝位、开创夏时代是做足了铺垫。公元前2090年，83岁的舜把帝位禅让给了禹。公元前2070年，也就是舜崩逝后的第三年，禹在阳城正式登上帝位，国号为夏。这一年，禹推开了夏王朝的历史大门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。夏建立初期，为了进一步稳定农耕经济的发展，禹开创了一种新的土地耕作方法，这就是井田制。井田制的规则大概是这样的，把平原土地划分成无数个井字形的大方块，然后把这些方块土地分给百姓耕种，每户大约是50亩，8户正好组成一个井字。中间这一块呢，由公田，由8户合力耕种，收获的物产要上交国家。公田里的活干完了，再耕种自家的私田。8户唯一的水井在公田的中央位置。8户田地的周围，也就是这个井字的周围，是灌溉的水渠和道路，人们每天清晨前来打水，顺便呢就在井边交换剩余的物品。10井为一里，10里为一社，百姓们在田野里劳作，互不侵犯，和睦相处。井田制建立以后啊，禹和大臣们通过研究几年内的土地收成情况，把田赋税进一步细致化了，规定按照约1/10的税率收取地租，每户农民按照耕种50亩田地算的话，需要把5亩田地的农作物产量作为赋税上交给国家。井田制的建立可以说是禹推行经济变革的后续操作。 这波操作不仅完善了共赋税制度，而且还稳固了国家的管理体系，一种从上到下的隶属关系也已经悄然的形成。这种关系在几年后彻底的改变了历史格局。公元前2060年，禹在会稽病逝，三年后他的儿子启继了天子之位。启继位之后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，原始社会就此结束，中国进入了奴隶制社会。此后的400多年里，禹建立的井田制和共赋税制度一直被夏王朝世代帝王沿用着。欢迎关注今天的税史印记，我们下期见。